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结束里斯本之行返回罗马，感谢葡萄牙人民的热情款待。教宗在结束2023年世青节葡萄牙之行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接受了同行记者的提问。他说，在法蒂玛我为和平祈祷，没有为其做广告。教宗勉励世青节志工继续做爱的冲浪者。首尔总主教谈2027举办世青节，邀请全社会和邻国一起贡献。教宗方济各8月6日结束第42次国际牧灵之旅，于晚上9:40抵达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教宗这次在里斯本的5天行程中，会晤了来自5大洲的100多万名青年，与他们共度了第37届世青节的美好时刻。教宗结束在里斯本的最后一项活动后，在里斯本的菲格马杜罗空军基地接受欢送仪式，然后于当地时间晚上6:20告别了这个国家，返回罗马。临行前，教宗与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在机场的贵宾厅进行了数分钟的谈话，感谢这个国家这几天对他的热情款待。德索萨总统出席了教宗从8月2日至6日主持的所有活动。教宗的座机起飞之后，教宗又立即给德索萨总统派发电报，表达感激之情，并祈求天主的降福，使这个国家享有友爱、喜乐及和平。从里斯本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方济各与同行记者交谈，回答一系列问题。他再次强调对侵犯未成年人的零容忍，解释了为何要去马赛，以及教会对所有人开放。在回答提问时，教宗首先向一位记者表达了生日祝贺。关于教宗为什么没有在法蒂玛公开为和平祈祷的问题，教宗表示，我恳求了圣母，我为和平祈祷，我没有为其做广告，但我确实祈祷了。我们必须持续地为和平祈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圣母就要求这样做。这一次，我也向圣母提出了这个恳求。有记者问到葡萄牙教会今年2月的侵犯报告，其中近5000名儿童在过去几十年中成为受害者。教宗回顾了他在访问期间私下会见了一些受到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强调教会始终坚守的零容忍。教宗说，与受侵犯的人交谈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不是因为我喜欢倾听，而是因为它帮助我 对这种悲剧承担起责任。关于葡萄牙教会的处理进展，教宗指出，尽管数字可能被夸大，但实际情况是处理进展顺利。教宗也借此机会谈到其他形式的侵犯，例如虐待童工、剥削儿童、女性虐待、女童隔离等。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和改变这种虐待文化。关于教宗接下来对法国南部城市马赛的访问，法国记者询问教宗为什么只访问马赛，而不是对法国访问，是否对法国不满。此外，记者也问及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状况和为什么他在访问期间省略了一些讲话。教宗回答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并详细描述了其恢复情况。对于他的讲话，他解释说，与年轻人交流时，他更倾向于简洁且有针对性的内容。他强调，讲道应该简短、明确，并传达一个清晰的讯息。关于法国问题，教宗解释，他并没有对法国有意见，而是一种政策选择。他目前的焦点是小国，而将大国推迟到后面。教宗还提到了地中海移民问题，称地中海是一个目的，尤其强调北非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提到了一本书《小兄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移民前往欧洲旅途的艰险。有记者问道，教会为所有人开放，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如同性恋者不能领圣事。教宗回复说，教会对所有人开放，并有法规规定教会内的生活。不能领圣事，这并不意味着教会是封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教会内与天主相遇。教会是母亲，引导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教宗强调说，教会不是公司，教会是母亲，陪伴每个人的成长。最后，教宗分享了他对本届世青节的体会。他已经经历了四次世界青年节，从里约热内卢到克拉科夫，从巴拿马到里斯本，这次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确切数据显示，参加祈祷守夜礼的有高达140到160万人。教宗说，在我所看到的世青节中，这是准备的最好的一次。教宗继续说，年轻人总是那么让人惊喜，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责任是陪伴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陪伴他们，使他们不脱离自己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对话，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的对话。与祖父母的对话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坚实的根基。年轻人天生具有宗教渴望，他们在寻找一种非敌对的、非人为的、非法律主义的信仰，他们寻求与耶稣相遇。教宗方济各8月6日下午在里斯本接见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5000名世青节志工。聚会在视频的回放中展开， 重现了本届世青节的精彩时刻。随后，三名青年上台做见证，教宗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并亲勉他们继续做爱的浪潮的冲浪者。当天上台做见证的三名青年分别是德国的加纳、葡萄牙的方济各和葡萄牙的菲利伯。加纳从事青年工作，世青节让他感受到天主的无尽圣爱和接纳。方济各大学刚毕业，过去一年投入世青节的准备工作，体验到内在的成长，在他人身上看见耶稣。菲利伯则说，世青节帮助他更亲近上主，使他能在遇见的每一个人身上认出上主。里斯本宗主教克莱门特枢机在致辞中感谢教宗亲临现场参与世青节，谢谢志工的伟大付出，并称他们是2023年世青节的世代。教宗也向每一个人表达了由衷感激，赞许他们借着辛勤工作让世青节变得刻骨铭心。他们树立了真正的团队合作、为人服务的榜样。志工们虽然辛苦疲劳，但教宗依然看见他们的眼神闪烁着服务的喜乐。教宗感谢他们的慷慨，感谢他们急速启程去与他人相遇，以耶稣之名服务他人。教宗最后提到里斯本以北不远处有个冲浪圣地，教宗用浪潮来比喻这次涌入里斯本参加世青节的150万青年，天主的助佑和志工的慷慨支援。教宗勉励道，你们要继续乘着爱的浪潮、仁爱的波涛，做爱的冲浪者。教宗方济各8月6日在里斯本特鲁公园带领150万青年诵念三中经时，特别提到格鲁吉亚拉察地区数日前发生的山体滑坡事件。他保证为所有山体滑坡的遇难者祈祷。他说，我以关怀之情陪伴遇难者的家人，愿圣母玛利亚安慰他们，也支持救援队的工作。教宗还说，我与我的弟兄伊利亚二世宗主教同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山区的一个旅游区绍维3日发生山体滑坡，据当地官员称，目前在灾区已找到17名遇难者的遗体，另有10几人下落不明。此外，已有200多人从灾区撤离。世界青年节将于2027年重返亚洲，上一次于1995年在菲律宾举办世青节，与会者约有400万人。下届世青节的地点已宣布，首尔总主教郑纯泽立即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这件盛事。郑总主教首先指出，首尔世青节将成为凝聚青年、让他们做主角的绝佳时机。他曾提到，在过去20年内，韩国天主教徒的比例从8.3%成长为11.1%，但这并不代表上教堂的青年变多，因为韩国的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平均每对夫妻只有0.8个孩子。关于里斯本世青节经验的可借鉴之处，郑总主教指出，在2023年 里斯本世青节，我看到了很多志工，他们非常辛苦努力，全然奉献。这位世青节是一大帮助，因此在韩国，我们也希望邀请许多韩国人，不光是青年，更包括各年龄层的人一起工作，以志工的身份进行合作。为世青节的成功举办，志工将是一大助力。此外，郑总主教也谈到，这世青节也会是我们韩国青年牧领工作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在将近三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后，青年牧领工作在韩国变得很困难。因此，在筹办下一届世青节时，我们希望能运用韩国牧领工作的某些更新，邀请青年等人重新组建整个青年工作。这意味着在筹备下一届世界青年节的过程中，韩国青年将成为教会和社会内的青年领袖，我们将陪伴他们成为青年领袖。在韩国举办世青节，不仅韩国人民，亚洲各民族也会很高兴。郑总主教保持这份信念说，因此我们韩国主教和韩国教会将分享这个机会，我们将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我们希望也邀请他们与我们合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好奇心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尝试探讨为何好奇心为人格成长是重要的，然后列举日常生活的实例，再而是培养好奇心成为人格成长的新契机。近年来，好奇心在心理学范畴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研讨，特别是正面心理学。心理学家的研讨发现，好奇心在日常生活的影响很重要。例如，好奇心与心理健康。好奇心可以增强毅力、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意义，以及降低并减少负面的生活情绪。好奇心是人类先存的天赋，因此我们天生好奇。随着周围的世界不断变化，我们对环境变化的疑问也在不断变化。我们拥有的潜能若得到发展，开始因内心对世界的好奇，我们会尝试改善我们的幸福感，就是问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如何和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做。好奇心是探索的动力，特别是对身心健康和学习，因为它是学习新知识、新事物的基本心态与动力。总言之，心理学家认为，好奇心是为理解人们行为动机的不可或缺的潜在动机。因为好奇心能影响人的健康的心理结果，有助和加强人际交往能力和减低孤独感。一位有好奇心的人是一位渴望找到答案、探索和学习的人。 好奇心虽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然而基于成长环境、成长阶段的不同经验，因此每一个人对好奇心的反应和表达是有所不同。心理学家的研讨显示出，人因不同的性格，对于好奇心也有不同的适应性行为。有些人则会持有宽容态度，有些人更会积极的反应和感性表达，甚至有人会用幽默和嬉戏的行为响应。怀着非传统的思维以及非批判性的态度，好奇心是一种内在的动态，主要因被外界刺激的新意性所唤醒。好奇心也反映了个体的认知需要，因此对于好奇心的反应行为以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一，有人表现出极感兴趣，被他所面对的情况入迷。二，有人则是对解决问题极感兴趣，而成为解决问题者。三，有些人则会表示出感同身受的反应行为。四，有些人却会极力回避，不要卷入麻烦，能避免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为听众们举几个日常生活的实例。妮妮自小健康欠佳，曾患上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很多时候要进出医院为治疗。虽然常受病魔的折磨，他对生命怀有无比的坚持，努力奋斗，活出生命的光辉。经过多年的考验，渐渐地恢复了健康，他常为自己的生命感恩。令他感到最吸引的是他曾患上的情绪病，因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学的好奇，他开始大量阅读心理学科的书籍。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成为从事辅导工作，帮助备受情绪困扰的求助者。他对心理学的好奇心驱使他全心全灵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再说一个例子，威廉随着家人搬迁到一个小区，在他的小区的附近却存在一个贫穷、收入低的小区。威廉出入可以有汽车接送，根本不用与贫民区的居民有所接触。然而一天，一位住在贫民区的男孩子入读了威廉的学校，并且成了他的同班同学。那位贫民子弟虽然衣着残旧，但很整齐干净，行为举止很有礼貌，学习成绩也很好。威廉开始时对他并没有好感，但时间久了，他们开始有个人的接触和交谈。威廉开始对这位同学的身世感到好奇，通过他们的交往，威廉开始对贫穷小区的了解渐渐增多。后来威廉更开始研究引发贫穷小区的社会因素问题，他要解决贫穷问题的好奇心更成为他要为贫穷小区献身服务的决议。再说一个故事，国健虽然听说过有关动机症的病例，他身体健康强壮，对那样的病情虽然有些好奇，却没有多关注。直到三年前，在他的太太身上发生了。当他知道后，他的感受有如深受的痛苦。他除了要知道如何帮助他太太外，他也要随时注意他的感受。此外，他对渐冻症的好奇心变成了他生活必须要注意的同理心态。纵观上述的一些日常可能发生的实例，妮妮成为专职帮助有需要人士的辅导员，威廉意识到为穷人服务的意义且身体力行，国健发展了对他受苦人士的同理心， 可见好奇心是人格成长中重要的能力，就是学习独立自主与掌控的能力。常怀好奇心的人士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足，因为他们常会去从事一些让自己快乐的活动。因此心理学家认为，好奇心是通往幸福道路上的决定因素。好奇心是一种先存的天赋，我们可否重视这个能力并予以发展，或是不了了之？在我们所置身的环境中，是否会反思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反应？我们的行动可否会影响别人呢？为什么别人会对自己有如此的反应呢？我们的经验怎样影响我们对环境、对具体情况的反应呢？事实上，要培养好奇心的天赋，成为人格成长的契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生活中常保持和练习正念的心态，注意和反思在我们四周发生的事件和情况，并设法找出答案。相信我们现代人都听过，也知道有人患有色盲的情况。事实上，18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道尔顿，有一年在圣诞节前夕给他的母亲买了一双棕灰色的袜子，可是母亲却说，为什么给他买一双樱桃红的袜子呢？道尔顿不认为母亲在和他开玩笑，而是对母亲的问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于是跑去问周边的人，发现除了弟弟与自己的看法相同外，其余的人都和妈妈一样说是樱桃红色。道尔顿觉得这件小事真不寻常，他对此事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大。经过认真的分析与比较，发现弟弟和自己的色觉与别人不同，原来弟弟和自己都是色盲。道尔顿是第一个发现色盲的人，也是第一个被发现色盲的患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色盲问题的人，这是很特别的历史事实。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好奇心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尝试探讨为何好奇心为人格成长是重要的，然后列举日常生活的实例，再而是培养好奇心成为人格成长新契机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好奇心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